弟兄姐妹平安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上个星期和大侠的讲道，记得哈我上个星期在听的时候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他讲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今天要讲的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在上周的经文他提到有人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今天经文里有提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偶然恰巧，还是神所安排的恰好正好？那今天的经文今天讲到的标题永生与邻舍，可能会让有些人有点困惑，不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吗？耶稣赐给我们永生，这跟我们的邻居有什么关系啊？你可以先思考一下哈。那刚刚主席读的经文律法师向耶稣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个是测试大家有没有用心读经文。有两个问题哪两个记得吗？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承受永生？另外一个呢谁是我的邻舍，对不对？那这两个问题有关系吗？那我们先来看经文这个我刚才应该先打出来，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哈。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在这边呢，律法师也称为是文士，是犹太人的律法专家，是专门研究摩西律法的人。他们不但负责要抄写这个律法，并且要在圣殿跟会堂当中向百姓来教导如何按照律法诫命来过生活。然后文士的领袖他们做的决定就是不成文的律法，在经文里面常常跟法利赛人一起出现。那像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有这样的经文，这边讲说耶稣和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做。所以耶稣肯定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对于摩西律法的认识，还有教导这个律法的这个职分。但是呢，耶稣也很清楚地指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能说不能行。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很重要的一个背景。那这个律法师呢，起来试探耶稣。试探这个字呢，是很强烈的字眼。这个原文在新约只出现过四次，那其他三次呢，都是出现在不可试探神这个经文里面。但是呢，这个字它原始就是它原来的意思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应该是没有存心要陷害这个耶稣的意思，因为当时候耶稣呢，他并没有所谓的律法教师的证书，那所以一个律法教师向耶稣提出来这个律法的问题，很显然他自己有答案，他只是想看看耶稣的答案跟他是不是一样。这个状况就像有一个已经大家认可的老师 在测试另外一个没有被大家认可的老师，看他是否合格。所以他问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我们现在看到永生这个字呢，我们就会想到是永远的生命，对。但根据约翰福音的用法，我们也可以理解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当然丰盛的生命也有包括永远的生命的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我们根据犹太人的文化背景，永生这个词的意思，有时候就像我们一般的了解是指死后的生命。那这个是当神国或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义人得以复活的生命。但是呢，这个名词呢，如果是用来对比这个瞬间跟短暂的生命的时候，那永生有别的意思在里面。那短暂的生命是指什么？是指一个短视，好像以往在应该是上个月了，那经文里面他的讲道里面 有提到，就是一个短视，只看今天的需要的这样子的一种生命，就是只看到工作赚钱吃喝等等。那在诗篇90篇这边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相对于瞬间短暂的生命，永生是持久的生命，或者我们讲说是属永恒的一个生命，是指呢一个把焦点放在有永恒价值上的一个生命。那这个也是约翰福音里面谈到永生的一个意思。所以在传统上，当这个犹太人呢认为研读圣经，明白律法，才能够活出一个人的永恒生命。就好像约翰福音这边讲，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后耶稣继续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其实圣经跟律法是指向基督的，只有基督才能够带给人具永恒价值的生命。所以永生呢，不单只是指的研读圣经或者律法，而是在圣经里面去寻找跟认识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这边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回到律法师的问题，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难道他不知道如何得永生吗？他是一个律法师，他自认为是知道答案的。那如果按照他当时候的一个观念，他是相信他可以靠着自己对信仰和律法的熟悉跟了解而得到永生。所以如果你在当场，你问他说如何才能够得到一个存到永远、具永远永恒价值的生命，他一定会告诉你说，要明白律法，要遵行律法，因为律法是他的依靠。那我们基督徒现在的依靠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说信耶稣得永生，但信了耶稣之后，如何可以确保永生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落入依靠熟悉圣经，依靠参加主日崇拜、参加小组，或者是依靠参与侍奉来确保得到永生。但是使徒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我们可以讲说因信在基督里得生。那一个自以为对永生有很清楚答案的律法师，却向耶稣提出来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很显然是在试探耶稣。那 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而是反问他说，那从你对律法的研读，你的领受是什么呢？那这个律法师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回答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是合并了申命记六章跟利未记十九章的两段经文，这个是耶稣认可的标准答案。那所以耶稣听到他的回应以后，他就说，答对了，去做就将活着。耶稣的回应可能是出自于以西结书，因为神告诉先知以西结说，我将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那按照犹太传统的一个解释，活着是指的一个完全满足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有质量跟满足的生命。那和合本将耶稣的回答翻译成永生。那根据律法师的第一个问题来看，在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应该是说，很好，这是正确的答案，要去做，做到了就有满足的生命。那耶稣没有明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呢？但你做了吗？这句话耶稣没讲出来。那我们继续看经文，这个经文讲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听出来了耶稣的挑战，说你做了吗？所以要显明他有理，意思就是说他要显示自己是一个遵行律法，生命有永恒价值，有资格进入弥赛亚国度得永生的义人。那因为他不是没有遵行律法没有做，而是他认为呢，他没有去爱的那些人呢，都是不配当他邻舍的人。因此他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要为自己配得永生来做辩护。那邻舍这个字呢，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是一个和自己在生活中有交集有关系的人。那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它可以翻成什么brother, companion, fellow, friend, husband, lover, neighbor, another person, 亲疏远近都可以，就是一个跟自己有关系的人。那像和合本翻译十诫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个字的原文其实就是邻舍这个字。那爱邻舍如同自己，在利未记十九章的这个原句当中是指自己的同胞，就是以色列人。不过这个家观念可以扩大，包括归信犹太教的外族人，他也可以收窄，排除那一些忽视律法不愿意遵守律法的犹太人。那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这个十九章十七节很有意思，因为爱邻舍也包括什么，要指责邻舍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免得我们的邻舍继续陷在罪里，那如果不闻不问我们也有责任。Okay. 不过不要忘了我们指责的动机跟态度必须是出于爱，所以要有智慧要知道怎么说在什么时候做。那在耶稣的时代呢，一般的犹太人都认为这个邻舍并不包括外族人就外邦人还有他们所敌对的这个撒玛利亚人，而法利赛人的倾向是连平民百姓，就是说他们不明白律法的人都不纳入在邻舍之内。所以这位律法师可能是认为只有那一些和他一样明白和遵行律法这个宗教礼仪的犹太人才是邻舍，那爱这些人他认为他已经做到了。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又是没有直接回答，然后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比喻， 就是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那我们先来看，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呢，从撒玛利亚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走过去了。耶利哥呢，是位于耶路撒冷东北面，它是在约旦河谷里面，它地势很低，在海平线下250公尺。那耶路撒冷是在海拔750公尺的山上，所以两地的距离不远，只有25公里，但是需要下降1000公尺的一个高度，所以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而且整个山路呢都是旷野荒凉之地，在当时候常有强盗的出现。那这条路就是在耶路撒冷跟耶利哥中间的一条路的一部分。那因为地势的关系，所以如果这个当时候人讲说上来，就是从耶利哥走到耶路撒冷，如果用下来，就是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去。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第一个这个登场的人。耶稣没有交代身份，就讲说他在路上遇见强盗，被打个半死，剥去衣裳丢在路上。剥去衣裳应该是外袍，在当时候外袍是值钱的，也是晚上御寒必备的一个用品。剥去衣裳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种的情况的。那虽然没有明讲，但耶稣的比喻里这个可怜人应该是个犹太人，是祭司跟利未人的同胞，是他们的邻舍。然后接着有三个人经过，两个犹太人，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是被神特别拣选来服侍神的犹太人，还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一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人。那最先呢，发现受害者是个祭司，他恰好也从那条路下去。和本是翻译成偶然，那偶然的这个希腊原文呢，有恰巧或恰好这样的意思。那新译本是翻成说是正好，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翻译。因为邻舍之所以是邻舍，不是偶然，而是从正好恰好是邻舍开始的。那祭司呢，是犹太人重要的一个领袖，宗教领袖，他按照律法的规定来从事献祭的工作，跟处理圣殿里面很多的事物，那也包括要为百姓祝福、代祷跟教导百姓明白律法。那这个祭司呢，的家可能是在耶利哥，不知道他在圣殿里面做完一段时间的祭司的服事以后，然后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了这个受害者，就怎么样？看见了，走到他的身旁，然后就从路的另一边走过去了。大家知道路只有一条，所以可能那个受害者是躺在一边，他就从他的旁边这样就走过去了。OK， 然后随后照样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他同样也不理受害人的需要，照样从旁边走过去。利未是以色列族12支派之一，大家熟悉的摩西跟亚伦其实都是属于利未支派。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之后，神在西乃山上拣选了亚伦跟他的子孙成为祭司。那后来神又在利未支派当中，除了亚伦的子孙之外，他拣选了其他利未的子孙，把他们分别为圣，成为祭司的助手，这个就是利未人。所以后来圣经在提到利未人，指的就是那一些被分别为圣归于神，或者帮助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专门从事这个圣工的人。那利未人除了 协助祭司跟服侍圣工之外，他们也做教师教导律法。所以简单的来讲，祭司跟利未人都是代表犹太宗教的领袖，也都是侍奉神，然后和那个自以为可以承受永生的律法师一样，是熟悉律法然后通晓律法的人。他们当然读过当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条诫命，对不对？那他们也是教导百姓这个律法的人，但是他们对于这个被强盗打伤而垂死的路人却怎么样，却无动于衷的就走过去，留下那个路人在那边等死。有人曾猜测说，那两位宗教领袖可能是会怕耽误了他的服事，但是祭司往耶利哥走，我们刚才讲是下班不是上班，所以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要帮助这个人耽误的时间，或者使自己成为不洁净，他并不会影响他服事神。所以最简单合理的解释就是说，虽然这两个人都熟悉律法，是敬虔人的代表，但是什么都缺乏怜悯心，缺乏爱心，看见受害者的情况不闻不问就走过去了。我向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正在一条荒凉无人的路上，然后正好看见一个人受了重伤躺在路旁边，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赶快走开，跟这个祭司的利未人一样，还是留下来帮助他呢？如果我们留下来帮助会安全吗？要是强盗还在旁边怎么办？赶快离开比较保险嘛，对不对？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强盗所设的陷阱呢？还是我们现在许多人都会害怕的碰瓷？那要是帮了他，在途中他翘辫子了，那我们是不是自找麻烦？而且我们可能已经和人有约了，留下来帮忙绝对会耽误我们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考虑的因素可能很多，也可能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考量。但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受害者，那个受伤的人是你的至亲，你会怎么做？会跟刚才的做法一样吗？还是会有不同的做法？为什么呢？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啊，犹太人所尊敬的这个祭司跟利未人是代表当时犹太教的中间的分子，他们应该是最能够发扬犹太宗教的敬虔，然后以身作则去实践爱邻舍如己的命令。但是他们的作为却表明了依靠律法的宗教是缺少了怜悯，他没有办法去遵循爱邻舍的律法，更没有办法承受永生。但是呢，在这个比喻里面，被犹太人所轻视不守律法的撒玛利亚人却做到了。这是耶稣特别来使用让大家跌破眼镜很极端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怎么说。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 经和合本这边没有特别翻译出来，但是这个在原文里面是有，他是讲是说，但是相反的，与祭司跟利未人的行为相反的，有一个撒玛利亚人。那刚才讲过，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不会把撒玛利亚人当成他的邻舍，因为撒玛利亚人呢，在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这个分开的时候呢，他们在宗教上，以色列这个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不洁净，因为他们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们也曾经跟犹大国相互为敌。那国家灭亡之后，因为与外族人通婚，所以在血统上不纯正，所以犹太人呢轻视撒玛利亚人，也不跟他们来往。有时候犹太人要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地去加利利的时候，还要刻意沿着约旦河的右边绕道而行。那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污蔑耶稣的时候骂耶稣是什么？是撒玛利亚人和被鬼附的。那当耶稣呢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地区的时候，这个他们不接待他，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也不接纳犹太人。那门徒就气愤地要求耶稣什么？降下火来烧死那些人。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这个律法师在最后的回答，他也不愿意讲说那个怜悯他的是撒玛利亚人，而是用什么？就是那个人不是，就是说他是用怜悯他的，而不是用撒玛利亚人，他不愿意讲出这句话。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会不会也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或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而不自觉的分门别类或结党，不把他们当作是我们的邻舍呢？今年是选举年选举的意识形态跟情绪用语常会让人不自觉的就造成对立，很容易非黑即白分敌我，不赞同我的就是我的敌人，甚至会宣告讲说，如果你是真基督徒，你一定是投哪一个，如果不是不支持，那你就是背弃基督信仰，很严重。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结党是罪人的天性，我们都喜欢也容易跟这个自己熟悉的人来往因为比较容易沟通。那这可能包括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但是呢结党就会带来非我族类的排挤，甚至轻视、增进仇恨等等。那在耶稣的比喻里面，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跨越了种族跟宗教观点不同，单纯的是出于怜悯，他付诸爱的行动。经文讲说，他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怜悯之心。然后接下来经文就描述了很多的行动，包括什么？主动上前，然后倒油和酒在他的伤处，包裹，扶上牲口，带到客店照顾，拿出两个钱币那个两个钱币大概可以在旅馆里面住两周好，交给店主叮咛店主照顾他，并且提出保证来承担支付未来一切的费用。这些的行动是彰显了他对受害者的关怀跟爱心，而且呢他不只是做了一般人可能做的事，更是不计成本的来承担未来一切的费用。那耶稣呢就反问这个律法师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之前问的问题是说，谁是我的邻舍？律法师想的那个我可能是他自己，一个以为可以遵行律法爱别人施恩给别人的人。那耶稣现在问的是，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这个把律法师原来问的我 就变成了那一个受伤有需要的人，那个邻舍就变成是犹太人认为不守律法但是真行出律法爱邻舍的撒玛利亚人。律法是一直以来都是以自己的学识自己对律法的理解而自傲，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依靠律法可以晓得神的旨意，能够分别是非，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是黑暗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跟真理的模范。所以呢，他在跟耶稣探讨爱邻舍的话题的时候，想当然了的认为自己就是那一个有力量可以帮助别人的人，但是他没有看见自己真实的生命状况，其实是一个需要被怜悯被帮助的人。所以耶稣所说的重点不在于说谁是邻舍，而是说一个人有没有爱。祭司跟利未人不是不懂的律法，不知道说要爱邻舍，他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行出来，他根本的问题是没有爱。那最后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照谁的样子呢？在这边当然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一个行为，对不对？可是这边其实有这个三重不同的个意思。首先呢，照样行是告诉我们爱要有实际的行动，就好像在约翰一书里面这边讲的，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所以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爱的行动是要针对人的需要，是要投其所好而不是给己所要，然后要投其所好切合人的需要，我们就需要去深入的了解人的需要，而且也要被那个人所信任。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细胞小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那第二个照样行是照着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做法，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抉择的一个标准，而是以爱为优先，怜悯跟救助有需要的人，不管他是谁。所以重点不只是行为，前面我们讲说要有行为，对不对？可是重点也不只是行为，而是说这个行为是否是出于一颗关爱怜悯的心。那刚刚好上面的这个经文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关爱一个人，不是因为那一个人可爱值得爱，最终的原因是他是神所爱的。那我们是应该以爱为出发点，不计代价怜悯帮助有需要的人。那问题是做得到吗？如果明显做不到，那么耶稣的吩咐就是增加一条我们没办法做到的律法而已。所以你去照样行吧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意思，就是接受耶稣爱耶稣跟随效法耶稣。所以故事中里面这个被打伤的垂死的人是谁呢？我们都是，包括那一个自义的律法师也是。在我们还没有碰见神之前，我们就像这个被强盗打伤的罪人，满身伤痕奄奄一息，我们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我们哪有能力去爱邻舍？那谁能救我们呢？祭司跟利未人所代表的宗教跟律法都不能帮助人来爱神爱人，所以没有办法让人得到拯救。只有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被犹太人还要被世人厌弃却怜悯世人的好撒玛利亚人。就像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也提到，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什么，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 马太福音也讲，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什么呀，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路加福音提到，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神不只是怜悯拯救我们，更是像这个在比喻里面所讲的那个撒玛利亚，陪伴跟安排照顾我们，让我们可以恢复和彰显那个神的形象。所以在耶稣的比喻里面，爱邻舍不只是去爱有需要的人，同时也是爱耶稣那个被人弃绝却施怜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意义之下，这个照样做就是接受耶稣，爱耶稣，跟随耶稣，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式样模样，被圣灵更新，活出神的形象跟生命。那耶稣之所以讲撒玛利亚的比喻，他首先是要答复谁是我邻舍的这个问题。那但其实最后他要答复的就是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的问题。那针对律法师的问题，耶稣回答了两次，照样做。那就再重复一次说，重复一次讲是说，耶稣的回答并不是指律法师有能力去按照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去做，只是要按照他的问题根据律法来作答，说要让这个律法师认识自己的失败跟无能。所以耶稣所讲的比喻的含义呢，就是人不遵守最大的诫命，原因不在于说缺乏知识不晓得如何去做，乃是缺乏实行的能力，在于缺乏爱。所以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呢，这个显示了最大的诫命为什么没有办法让人承受永生，因为最大的诫命要求人以完全的无私的爱去爱神爱人，而这种爱是人所缺乏的。那同时候耶稣也对邻舍这个字做了一个新的诠释。邻舍呢，就不再只是一个根据种族地域或自己的喜好去界定的，而是一个跨越种族文化地域的一个实体。任何一个我恰好遇见需要我帮助的人都是我的邻舍。这个标准很高，但是这是神所定的标准，这个是我们应该在基督里依靠神的能力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但这个不是我们确保永生的条件。谁是你的邻舍？你那一位你恰好遇见需要你帮助的人是谁？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虽然在经文里的邻舍应该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包括家人因为在群体家族意识很强的古代，家人是已经被包括在你自己里面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个人意识抬头家人跟配偶也可以包括在邻舍里面。当我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这几天呢有好几件这个预期之外的小事情发生首先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家老婆以望她在用这个蒸汽烫衣机烫衣服的时候他很挫折的讲说，我买的机器很难用。我看了一下就告诉他正确的用法。Okay. 过了一个小时我正在专心的准备讲稿的时候，他又很挫折的抱怨说，出来的水汽根本不热。这个时候我有些不耐烦但是我也不想中断我的思路，我就没理他。第二天他又试了一次，然后又很不高兴的说，现在连蒸汽都出不来了。我还在准备讲稿，当然很不高兴，也没理他。过了一阵子，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了 我就放下电脑检查了一下这个机器，发觉因为太久没用，可能有一些水垢堆积在那边，那找到了根源算是解决了问题了。那我就继续我的8年抗战。没有多久，乙方又很郑重地告诉我，他说因为有一位姐妹呢，他们家没有办法适应在美国的生活，身心都出了问题，临时决定搬回去原居地。那他这个跟我讲的隔天就是星期五就要离开美国了，他觉得很有需要在他出发去机场的之前呢，去他家为他祷告。我听了之后心里在想，拜托，难道你不知道我正压力山大吗？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事情烦我，占用我正准备正事的时间呢？我心里真的是很不愿意，很不高兴，也没有预备要去继续苦思我的讲稿。过了大概20分钟，圣灵提醒了我，我不就是像耶稣比喻里的那个祭司吗？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也参与教导的服事，但是对于在生活当中不期而遇的那个邻舍的需要，我却故意视而不见，不愿意放弃自己的 schedule 跟花时间去来这个付诸行动照顾神在我周围的人的需要。那我在思考，就是说再反思了一下，就是说我发觉在这一段期间呢，还有一些预期之外的小事发生，但是呢，我没有任何犹豫，就中断了自己的 schedule， 花时间把它都处理了，包括什么，要安排个预定10月份要去亚洲服事的行程机票，安排个预定11月份家庭度假的旅程。为什么不犹豫就做了呢？因为那些都是我的需要，是我的事。爱人如己，是把邻舍的需要看成自己的需要，出于爱，心甘情愿的付诸行动。可是按照我们的天性，爱人如己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有圣灵的帮助，可以胜过世界的影响。感谢神啊，因为神的爱跟能力，我也可以出于爱放下自己的行程跟担忧，甘心乐意的去为姐妹一家带祷跟祝福，成为她的邻舍。那回到今天讲到最开始的问题，永生跟邻舍的关系是什么？有答案了吗？如果没有答案，我要继续讲1个小时。永生来自于耶稣这位爱我们、为我们牺牲的好邻舍。那我们在基督里活出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神，又要爱邻舍如己的这个具永恒价值的丰盛生命，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活出来的。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当我们落在魔鬼的权势底下，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那一位爱我们的邻舍，拯救我们，医治我们，把我们安置在教会中，在圣灵更新的大能下恢复神的荣美形象。你教导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又要爱人如己。我们真愿意遵循你的诫命，但知道我们常有软弱，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跟爱心，让我们浸泡在基督的爱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操练敬虔，顺从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充满，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真成为有需要人的邻舍。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